徐献之，字宗文，是东海郡谭县人。祖父徐宁曾任尚书吏部郎、江州刺史，未到任就去世了。父亲徐作之曾任上虞县令。徐献之年轻时担任王雅的太子少傅主簿、刘牢之的镇北公曹、尚书祠部郎，未就职又任桓修的府军中兵曹参军，与高祖同在一个府署，彼此深相交结。一起举事后，高祖任命他为镇军参军、尚书库部郎、领军司马，与谢混共事，谢混很了解他，补任琅琊王大司马参军、司徒左西署、徐州别驾从事使、太尉咨议参军。义熙十一年被任命为阴阳将军、琅琊内史，仍担任大司马从事中郎，将军职务照旧。高祖北伐时转任太尉左司马，掌管留守事务，作为刘牧之的副手。当初高祖商议准备北伐，朝中大臣多数谏阻，只有徐献之默不作声。有人问他为何唯独不言，徐献之说，我的职位已到二品，官俸二千担，志愿早已满足。如今两方已经平定，开拓疆土万里，只有小谷羌人尚未平定，而主公寝食不忘，意见不同，怎能轻易参与。刘牧之去世后，高祖任命徐献之为吏部尚书、建威将军、丹阳尹，总掌留守事务，配备仪仗卫士二十人出入，转任尚书仆射、将军、丹阳尹职务不变。十四年，大司马府军人朱兴的妻子周氏因亲生儿子朱道孚年仅三岁，先前患有癫痫病，周氏趁他病发挖地活埋了他，被朱道孚的姑母家女儿告发，判处周氏弃世之刑。徐献之议论说，自然的爱，虎狼尚且怀有人心，周氏的凶残忍毒应当公开处死，但我认为法律之外还应崇尚宽宏之理。母亲被处刑是由于儿子明正法律，作为儿子哪有自容之地，虽然伏法者应当治罪，但被宽宥者却无处容身。于毅认为可以特别将他流放到边远地区，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。高祖登基后晋升徐献之的官号为镇军将军，加授散骑常侍。皇上刚即位时感念辅佐创业的功臣，下诏说散骑常侍、尚书仆射、镇军将军、丹阳尹徐献之兼江州豫州之西洋新蔡诸军事、辅军将军、江州刺史华容侯王弘散骑常侍、护军将军座堂南谭道济、中书令、领太子詹事傅亮、侍中、中领军谢惠、前左将军、江州刺史宜阳侯谭韶、使持节、雍凉南北秦四州荆州之和北诸军事、后将军、雍州刺史关中侯赵伦之、使持节、都北徐衍清三州诸军事、征虏将军、北徐州刺史南城南刘怀慎、散骑常侍、领太子左卫帅新干侯王仲德、前冠军将军、北青州刺史安南南相弥、左卫将军射阳南刘翠、使持节、南蛮校尉衡山子道彦之、西中郎司马南郡宜阳侯张绍、参西中郎将军事、建威将军、河东太守资中侯沈林子等人，有的忠心谋划深远，扶助大业，有的勤劳建立功绩，宏济艰难，经营开创，功勋茂盛，都应与国家同享福禄，接受这些重赏。徐献之可封南昌县公，王弘可封华容县公，谭道济可改封永修县公，傅亮可封建成县公，谢惠可封武昌县公，十亿各二千户，谭韶可再增加十亿二千五百户，王仲德可增加十亿二千二百户，刘怀慎、道彦之各晋爵为侯，刘翠改封建安县侯，并增加十亿至一千户，赵伦之可封萧城县侯，十亿一千户，张绍可封灵举县伯，沈林子可封汉寿县伯，十亿六百户。封国的制度一律遵循旧章。徐献之升任尚书令、扬州刺史，加授散骑常侍，又进位司空、录尚书事、常侍、刺史职务不变。徐献之出身平民，又没有学问，只凭志向、气力与气局度量，一旦居于朝廷，朝野上下都推重佩服，都认为他有宰相的声望。他深沉细密，寡言少语，不因忧喜而表现在脸色上，很擅长下棋，但观看他人对弈时常常像不懂的样子，当世之人因此更加推重他。傅亮、蔡括常说徐公通晓万事，能安定一同， 高祖病重时，给徐献之增加佩剑侍卫30人。高祖驾崩后，徐献之与中书令傅亮、领军将军谢晦、镇北将军谭道济一同接受遗诏辅政。少帝下诏说，平反审理案件是治国之道中首要之事。朕因哀伤而荒废政务，未能亲自审阅。司空、尚书令可率领众官每月一次判决案件。皇帝后来失德，徐献之等人谋划废立之事，而庐陵王刘义珍轻浮多过，不能担当天下重任，于是先废除刘义珍，然后废除皇帝。当时谢晦担任领军，以府舍内屋破败应当修缮为由，将家人全部迁出宅地，把将士聚集在府内。镇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谭道济是先朝旧将，威望慑服朝廷内外，而且拥有兵众，便召他入朝，将计划告诉他。事情将要发动时，谭道济进入领军府住宿。中书舍人邢安泰、潘盛作为内应，当天把守宫门。谭道济领兵在前，徐献之等人紧随其后，从东掖门、云龙门进入。宫中宿卫事先已受安排，没有人敢动。在此之前，皇帝在华林园设置店铺，亲自沽酒贩卖，又开渠聚土，模仿破缸毒，带领左右呼号拉船为乐。当晚，皇帝睡在龙舟上，停在天渊池。兵士上前杀死了两人，又伤了皇帝的手指，将皇帝扶出东阁，收缴了应喜绶带。群臣拜辞，护送侍从将皇帝送到元太子宫，然后迁到吴郡。侍中程道会劝立第五皇帝刘义恭，徐献之不同意，派人到新安杀了刘义珍，又在吴县杀了皇帝。当时为皇帝修筑宫殿尚未完成，暂时住在金昌亭，皇帝突围逃出昌门，追兵用门栓将他击倒在地，然后杀害。太祖即位后，晋升徐献之为司徒，其余职务不变，改封南平郡公，10亿4000户，徐献之坚决辞让加封。有关部门上奏，皇帝依旧前往华林园听断诉讼，下诏说，政务刑罚大多不熟悉，可以像先前两位公卿一样推究审问。元嘉二年，徐献之与左光禄大夫傅亮上表请求归还政权，说，臣听说君主掌握枢要，运转中枢成就事务，臣子之道代替君主完成事务，尽到辅佐之责，垂拱而治之道在上古帝王那里已经断绝，无为而治之事在中古时代不再实行，所以因高宗不严，以3年为限，冢宰代理朝政以2年为期，百王以来没有不是这样的。陛下圣德振兴，承担大业，亿万百姓仰慕，渴望受到圣德的教化，但陛下圣旨迁退，将政事委托给群臣。自从大礼结束，已经过了3年，大明照耀，远近归心。臣等虽然屡次真诚上奏，未能感动陛下，冒昧借助万物之情，仅以苍生之志，恳请陛下远思周文王日则不暇时之道，敬念皇室缔造的艰难，及时处理万机，亲自临朝听政，广开四方听闻，广泛咨询各种政务，那么太平盛世可以到来，众生幸甚。皇上没有允许。徐献之等人再次上奏说，近来陈述下情，言语竭尽忠心，接到陛下返回的诏书，鉴察允许之意未回转，岂止于臣内心有主见，询问朝野没有意义。
为什么呢？
教化四方，实系于王德，一国之事根本在于一人，虽然世代不同，时俗有异，至于君主运筹，臣子辅佐，古今同一，没有放任心智委任他人而能期望美好光明的，这种做法不宜，远近皆知，臣等蒙受两朝恩遇，休戚与共，情感为国至极，岂能顺应沉默，再次披露赤心，冒昧请求，皇上仍然推辞。徐献之等人又坚持陈说，近来表彰陈述，言辞诚意都尽，诏旨深远，未蒙听从采纳，反复惶恐，更增忧愁叹息。臣听说继承光大先人基业，是治理家事的盛业，黎民即起，光大德行，是帝王的高义，自从皇宋创立帝业，英明圣哲有建树，因忧未止，艰难仍缠，赖天命有归，圣明继承大业，时局艰难，国事变故仍在民心，泰山之安稳不易保守，政治昏暗与清明， 兴盛与衰替，系于圣上之身。这确实是周师所咏早起之时，殷王等待天亮之日，岂能无为拱手，再赴古风，犹豫谦让，顺从匹夫之事。恳请以宗庙为重，以百姓为心，弘扬大业以继承先王法度，崇高圣道以增光前列。愚昧之见所限，情意尽于此。皇上于是允许。徐献之便辞官退居私宅，他的侄子徐佩之及侍中程道会、吴兴太守王韶之等人都说不合适，恳切劝勉。徐献之又奉诏设立职务。元嘉三年正月，下诏说：人生于天地之间，侍奉如一，敬爱至极，岂只是名教？更何况恩德如同造物主，义理在于更加隆重呢？徐献之、傅亮、谢晦都是凭借机缘之才，往昔受恩，从无名之辈提拔，超越担任要职，卵翼成长，不足以比喻。永初末年，天祸横流，大明倾覆，四海哀悼，时受顾命托付，责任如同背负涂谶，却不能竭尽辅佐之力，尽到心意。宋中没有复礼之节，弑君缺乏忠贞之孝，江顺无记载，匡救无听闻，怀崇取荣，顺从成就失德。虽然后来因巨祸而建大策，但逞其悖逆之心，不畏不义。流放之初，图谋失毒，到达不久，公然行凶杀害，穷凶极虐，荼毒倍加，颠沛于造吏之手，死在客舍，都邑哀恶，路人饮泣。已故庐陵王英才秀美明达，美风早播，如汝位之际，朝野属望。徐献之等人暴虐蔑视，专权度贤，畏惧逼迫，编织罗织罪名，造成无端之祸，蒙蔽主上，横加流放摒弃，假托朝廷旨意，导致祸害，托付以国家命运，却剪除如仇敌，旬月之间两次失毒，痛感三灵，怨结人鬼。自文字记载以来，背弃常道，安于残忍，颠倒天理，没有像这样严重的。从前子家参与弑君，正人讨伐，宋非无辜，当则被戮，何况逆乱背于往昔，情痛深于国家，死而可容，孰不可忍。应立即诛杀，告慰存亡。而当时大事刚过，一同分节，匡国之功实著，莫大之罪未彰，因此远着民心，静听舆论，虽想讨乱，顾虑难以图谋，所以忍痛含哀，怀耻多年，每念人生实难，情事未展，何尝不顾饮痛心，扶枕泣血。如今逆臣之罪，招贤远近，君子悲情，亦是私愤，家仇国耻，可得而雪，便令私寇，严明典型。谢晦具有上流，或许不立即服罪，朕当亲率六师，为之阻截防备。可派遣中领军道彦之即刻电发，征北将军谭道济络绎记录，扶卫军抚州按时收捕剪除，以命征虏将军刘粹断其逃匿，罪指元凶，其余不问。感念往事，心情崩绝，物霭既除，差不多可望至道。当天下诏召见徐献之。徐献之走到西明门外，当时谢晦的弟弟谢觉、英子萧反担任黄门郎，正在当值，告诉傅亮说殿内有异常处置。傅亮飞马报告徐献之。徐献之返回西州，乘坐内人问讯车出城，徒步走到新陵，进入桃窑中自刎而死，时年63岁。徐献之最初不应诏，皇上派遣中领军道彦之，又为将军王华追讨。徐献之死后，当地人报告用车载师交付廷尉，他的儿子徐乔之娶了高祖第六女富阳公主，官至晋陵王文学。徐乔之及其弟徐启奴一同被诛杀。当初徐献之年轻时，曾有一人来对他说：我是你的祖父。徐献之于是起身拜见，这人说：你有贵相，但有大灾难，可用28文钱埋在宅子四角，可以免灾，过了这个灾难，可以慰藉人臣。后来徐献之随亲人到县里，住在县城内，曾暂时外出，贼寇随后攻破县城，县内人无幸免，鸡犬也尽死，只有徐献之在外得以保全。跟随堂兄徐履之到临海乐安县，曾行经山中，看见一条黑龙长1丈多，头有角，前两足都具备，没有后足，拖着尾巴行走。到拜司空时，首官将入，彗星早晨出现在微秀南边。又当拜官时， 两只鹤聚集在太极殿东螭尾上鸣叫。兄长的儿子刘佩芝为人轻浮贪财，高祖因他是姻亲，多次加以宠爱任用，任丹阳尹、吴郡太守。景平初年，因徐献之执政，刘佩芝参与政事。他与王韶之、程道会、中书舍人邢安泰、潘盛结党。当时谢惠久病，连续针灸不能见客。刘佩芝等人怀疑他假托有病有意图，与王韶之、程道会同车到傅亮处，声称徐献之的意思要傅亮起草诏书诛杀谢惠。傅亮回答说，我们三人同受托孤之命，怎么可以互相残杀？如果诸位真要这样做，我便应当头戴脚巾，步行出夜门了。刘佩芝等人才停止。徐献之被杀后，太祖特赦刘佩芝，仅免官而已。同年冬，刘佩芝又勾结殿中奸毛亨谋反，并告知前宁州刺史应袭，以毛亨为兖州刺史，应袭为豫州刺史。毛亨秘密上报，应袭也告诉司徒王弘。刘佩芝聚集党羽百余人，杀牛犒赏，列出名单，互相任命，约定明年正月初一在殿中作乱。没过几天，被收捕斩首。傅亮字季友，北地灵州人，祖父傅贤官至司隶校尉，父亲傅愿以学业闻名，官至安城太守。傅愿与西超交好，西超曾拜访傅愿，傅愿让两个儿子傅迪和傅亮出来相见。傅亮当时四五岁，西超让人解开傅亮的衣服，让左右拿走，傅亮毫无吝惜之色。西超对傅愿说，你的小儿子才名官位，将来会远远超过兄长，但保家传宗，终究还是长子。傅迪字长游，也精通儒学，官至武兵尚书。永初二年去世，追赠太常。傅亮博览经史，尤其擅长文辞。起初任建威参军、桓谦中军行参军。桓玄篡位，听说他博学有文采，选为秘书郎，想让他整理秘阁，未及任命，而桓玄失败。一齐初起，丹阳尹孟昶任他为建威参军。义熙元年，授员外散骑侍郎、直西省掌管诏命，转任领军长史，由中书郎滕衍接替他。傅亮未就任，遭母丧，服丧期满，任刘义府军记事参军，又补领军司马。义熙七年，升散骑侍郎，又代替滕衍直西省，随即转任中书黄门侍郎，仍直西省。高祖因他长期值班勤劳，想任命他为东阳郡守，先告诉傅迪，傅迪大喜，告诉傅亮。傅亮不回答，立即持马见高祖说，听说圣恩你授我东阳郡，加平滩路，私下觉得幸运，但凭依朝廷的心愿，实是本心，请求留在京师，不愿外出。高祖笑着说，以为你需要俸禄罢了，如果能这样，正合我意。适逢西讨司马修之，任傅亮为太尉从事中郎，掌管记事，以太尉参军杨辉为中书郎，代替他直西省。傅亮随从征伐官落回到彭城。宋国初建，令书授侍中，领世子中庶子，改任中书令，仍领中庶子，随从回到寿阳。高祖有受禅的意图，但难以开口，于是召集朝臣宴饮，从容说，桓玄暴虐篡位，地位已移，我首先倡议大义，复兴皇室，南征北伐，平定四海，攻城业筑，于是承受九锡。如今将老衰暮，地位如此崇高，事务既会成满，不可久安。现在想奉还爵位，归老京师。群臣只盛赞功德，不明白此意。日暮散席，傅亮出来，才领悟旨意，但宫门已闭。傅亮于是叩门求见，高祖立即开门见他。傅亮入见便说，臣应暂时回都。高祖明白此意，不再多说，只说需几人护送。傅亮说，数十人足够。于是当即告辞。傅亮出来后，已是夜晚，看见彗星横空。傅亮拍着大腿说，我常不信天文，今天才应验了。到京都，立即征召高祖入朝辅政。永初元年，升太子詹事，仍任中书令。因辅佐开国之功，封建呈县公，十亿二千户。入职中书省，专管诏命。因傅亮总揽国权，准他在官署接见宾客。神虎门外每天早晨车常有数百辆。高祖登基之初，文书都是记事参军滕衍所作。 北征广固，全部委托长史王旦。此后到寿善，表册文告都是傅亮的文辞。藤衍字彦将，南阳西鄂人，官至黄门郎、秘书监。178年去世。永初二年，傅亮转任尚书仆射、中书令，詹事如前。次年，高祖病重，与徐献之、谢晦一同受顾命，配给班建20人。少帝即位，仅为中书监、尚书令。景平二年，领护军将军。少帝被废，傅亮率行抬到江陵奉迎太祖。到达后，在江陵城南设立行门，题写大司马门。率行台百官到门前拜表，威仪礼容很盛大。太祖江下引见傅亮，痛哭得很厉害，哀感动左右。随后问刘义珍及少帝被废杀的本末，悲号呜咽，逝者无人能仰视。傅亮流汗失备，不能回答。于是向道彦之、王华等不失心腹，深相结交。太祖登基，加散骑常侍、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本官全部如旧。司空府文武官员即为左光禄府，又进爵始兴郡公，食邑4000户，坚决辞让进封。元嘉三年，太祖想杀傅亮，先召他入见。宫内有人秘密告知他，傅亮以嫂病重为由推辞，请求暂回家。派人送信给徐献之，于是乘车出城门，骑马逃到兄长傅迪墓地。屯骑校尉郭弘收捕，交付廷尉，处死。时年53。初到广漠门，皇上派中书舍人拿诏书给傅亮看，并对他说，因你在江陵的忠诚，当时你的儿子们无恙。起初傅亮看到世路艰险，注论名为掩慎，说古语说谨慎对待结尾如同开头，就不会有失败的事了。周易说扎紧口袋，没有过错，谨慎就没有害处。又说用茅草铺垫，有什么过错呢？这是谨慎到极致了。文王小心谨慎，大雅歌颂他多福。仲由好勇，徒手渡河留下苦谏。于书记载了谨慎自身的赞誉，周庙在台阶座位旁刻有铭文。由此说来，用来保身全德，没有比谨慎更重要的了。四种法则崇尚谦虚，三才忌讳满盈，吉祥聚集在虚室，鬼魂窥视高屋，风大的房屋有遮蔽家室的灾祸，鼎食之家没有百年的富贵。然而追求欲望后仰生命的人，忽视而不警戒，知进而不知退的人，竟然不知惩戒。前车已翻，后车不停，乘着危险以求安定，行险而侥幸，于是有颠覆父王的灾祸，残生妖命的祸端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沉溺欲望，忘记回头，而看清自己的身体。所以从前的君子把名位绝路视为香饵，所以轻赴危险不降临。思考优化而预先防备，那么真实就用不上了。洪流堵塞于涓涓细流，河抱之木挫败于嫩芽，以此为法则，见机而作，觉悟高鸟因风而逝，见戒甜酒而弃官。哪里是等到弊端暴露后才图谋通达，祸患形成后才想回头呢？所以诗经说谨慎你的法度，用来戒备不测，说的是防微杜渐。善报只顾内部修养而丧失外表，张毅只顾外部交际而失去内心。其请有执守异端的偏师，偏以没有奸计的功效，兵探在心中涤荡，高墙断绝于四肢。这样所以形神俱全，表里安宁，魂魄内心澄澈，百骸外顾，邪气不能侵袭，忧患不能触及，这样才可以谈到治理极致了。至于嵇康抗心息骨，摆脱羁绊毒网，无难的根源已拔，立生的道路无泪，人患几乎尽了。只因忽视对钟会、吕安的防备，放肆言论于禹、汤、霍姬发于豪端，意斥杀于江飞。看他给好友的信，把后卫比作干政，他害怕忧患，如吴江绳成奔马，他谨慎祸害，如吕伯兵临深渊。有人振衣高栖，持竿独往，有人守约为风，安于卑位。所以庄周拒绝楚聘，忌讳如归之息。商山四号远遁，害怕四马。晏婴辞义，以崔杼、庆封为鉴。张安世一满，以桑弘羊、霍禹为鉴。如果君子看到这两条路，那么贤与鄙的区别既明，保全与丧失的实际又显。不是知道难，而是谨慎难。谨慎 是言行的关键。拿着地图挥刀，渔夫也不干，面临深渊登上峭壁，无人不站立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危害交汇，所以顾虑深，祸患切身，所以恐惧深。所以诗经说，不敢徒手打虎，不敢徒步过河，说的是谨慎微小。所以庖丁解牛，触然为戒，差之毫厘，弊病如此。何况触犯危害机关，自投死地。祸福的器具，内冲外斥，在穷泊经历九折，在吕梁泛舟冲波，亲测发生于俄顷，性命哀叹而不可救。所以古语说，真能谨慎，是福的根本。说这有什么伤害，是祸的门。说的就是谨慎罢了。傅亮本是布衣如生，侥幸遇到机会，寄居宰府，又总揽重权。少帝失德，他内心忧惧，作感悟赋以寄托心意。我在暮秋之月，在宫中述职，夜间清静事务闲暇，放眼一远。此时风霜初起，蛰伏的虫类还很多，飞蛾飞翔，翩翩满屋，扑向窗围，聚集在明亮蜡烛上的，一定以烧焦熄灭为止。虽然是微小之物，我怜悯怀念很久。退而感慨庄子关于异雀的故事，与那种迷惑而忘记反间之道相同，这是先师所以鄙视智巧，以及其客所以难论太阳的原因。怅然有怀，感悟心思，于是作赋如下。在秋季的傍晚，恭敬地执行皇命于宫中，在前廊聆听蟋蟀，在窗户中观赏明月，风声萧瑟，清灵帷幕，霜雪皑皑覆盖墙壁，怜惜鸣蝉应和节令，惋惜落日思念东方。嗟叹劳碌的人聚集感慨，为何夜晚漫长而思虑充满，遥远古今而遐想，如同循环没有终结。吟咏以向的以法，希望懂生的融通，钻灯光而打开书卷，温习圣哲的遗迹，典籍深奥难以企及，九流纷繁各有分界，领会300篇的无邪，贯通5000言的有宗，考察前史旧闻，探访心迹于盛衰。难道平坦险阻在于命运，将权丧由自身？游览翰林的标炳，赞美梁公的美手，文辞保存华丽而去除污秽，一纸记雅正而能通达。虽然源流深浩，且粗略陈述以启蒙，习习飞文，飘飘细营，沿着帷幕寻找缝隙，望见火焰想飞上去，糜烂栏杆不知毁，扑向明烛而不成见。眼看前车已经覆灭，忘记在后车上改道，不是威武值得哀悼，怅然长念而捶胸。那人知道所以为贵，参配天地而比邻，秉受清旷之气，修养元都以为常，用心数照察安危，在未行时明察秋毫。有逐末舍本的，有丹欲忘生的，为了微小爵位打碎随侯珠，舍弃重要而追求轻微。何况昆虫的蒙昧，在志士还如同婴孩，从庄子领悟凋零之事，几乎见拙而迷清。仰慕前修的异鬼，知道我的行迹未能比并，虽然宋元君的外战，岂能在我之名？岂知反求诸己徒然，叹息投笔而增情。当初奉迎大驾时，在路上赋诗3首，其中一篇有悔惧之词，说早从京都出发，有人为我祭祖饯行，饯别不用财物，赠言重于美玉，知止之道值得珍贵，怀路之意所应忧虑，驷马疲惫于长路，你的马缰可以收束。张敞、秉翰清晨驾车，舒广、董贤傍晚停车，东隅确实已迟，西景逝去不留，性命怎可图谋，怀着此心向前贤，铺开衣襟铭记深会，系带佩戴加谋，迷恋宠幸不是我的志向，厚德实在未酬，府公自愧疲惫朽迈，三省惭愧绝路浮夸，重光照亮蓬岸，万品同归率游，忠告岂待之，示威发出直歌。傅亮自知轻负，求退无由，又作新友穆生、董仲道赞，称颂他们见微知著的美德。长子傅衍、秘书郎先于傅亮去世，傅衍弟傅悝赴战逃亡，傅战弟傅都流放建安郡，世祖孝建年间都回到京师。谭道济是高平金乡人，是左将军谭韶的弟弟，他小时候父亲就去世了，守丧期间完全按照礼节行事，侍奉姐姐和兄长，以和睦谨慎著称。高祖刘裕起义时， 道济跟随他进入京城，担任高祖的建武参军，后来转任征西将军，讨伐平定鲁山，擒获桓镇，被任命为辅国参军、南阳太守。因建立义军的功劳，被封为吴兴县五等侯。卢循叛乱，各路盗贼纷纷起事，郭继生等人聚集在座堂，朝廷任命道济为扬武将军、天门太守，讨伐平定了他们。他又跟随刘道归讨伐百千、荀林等人，率领并激励文武官兵，身先士卒，所到之处都打败了敌人。当徐道富来进逼时，刘道归亲自出城迎战，道济的战功最多，升任安远护军、武林内史，又担任太尉参军，被任命为中书侍郎，转任宁朔将军，参与太尉军事。因为前后的功劳，被封为坐堂县南十邑四百户，补任太尉主簿、咨议参军。豫章公的世子担任征虏将军，镇守京口，道济担任司马、临淮太守，又担任世子的西中郎司马、梁国内史，再次担任世子的征虏将军司马，加封冠军将军。义熙十二年，高祖北伐，以道济为先锋，出兵淮河、淝水，所到之处各城守军望风归降，晋军攻克许昌，俘获伪宁朔将军、颍川太守姚坦和大将杨业，到达成皋，伪兖州刺史韦华投降，直接进军洛阳，伪平南将军陈留公姚光归顺，总共攻占城池，摧毁堡垒，俘虏了四千多人。议论的人认为应该全部杀掉，铸成金冠。道济说，讨伐罪人，安抚百姓，正在今天，于是释放了全部俘虏，并遣散他们。于是少数民族和汉人都感动喜悦，相继归附的人很多。晋军占据潼关，与各路军队共同击败了姚绍。长安平定后，被任命为征虏将军、琅琊内史。世子应当镇守江陵，又任命道济为西中郎司马、持节、南蛮校尉，又加封征虏将军，升任宋国侍中，兼任世子中庶子、兖州大中正。高祖受禅即位后，转任护军，加散骑常侍，监管石头城防务，允许他直接进入宫殿和官署。因辅佐开国的功劳，改封为永修县公，十邑二千户，调任丹阳尹，护军职务不变。高祖生病时，赐给他班建二十人。出京担任艰南徐兖之江北、淮南诸郡军事、镇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景平元年，敌军在东阳城包围了青州刺史竺魁，竺魁告急，朝廷加封道济为使持节，兼征讨诸军事，与王仲德一起救援东阳。还没到达，敌军烧毁营寨和攻城器械逃跑了，准备追击败军，但城内没有粮食，于是打开地窖取出陈粮。地窖深达几丈，取出粮食加攻城米，已经过了两夜，敌军已经逃远，无法再追，于是停止。徐献之准备废黜庐陵王刘义真，将此事告诉道济，道济意见不同，多次陈述不可行，没有被采纳。徐献之等人谋划废立之事，暗示道济入朝。到京后，把计划告诉了他。将要废黜的那天晚上，道济到领军府与谢晦同住。谢晦当晚紧张的睡不着觉，道济一躺下就睡熟了，谢晦因此佩服他。太祖刘义隆还没到达时，道济进入朝堂镇守。皇上即位后，道济被晋升为征北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赐给鼓吹一部，晋封武陵郡公，十邑四千户。他坚决推辞晋封，又增加督管青州、徐州的淮阳、下邳、琅琊，东莞五郡的军事。当讨伐谢晦时，道济率军紧随到燕支，到燕支战败，退守引旗，恰好道济到达。谢晦原本以为道济与徐献之等人一同被处死，忽然听说他率军前来，军心恐惧，于是不战自溃。事情平定后，升任都督江州的江夏、豫州的西阳、新蔡、晋西四郡诸军事，征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州刺史、持节、常侍职务不变，增加封地一千户。元嘉八年，到燕支讨伐索鲁，已经平定河南，不久又失去。金庸、虎牢都沦陷了，敌军逼近华台，朝廷加封道济为都督征讨诸军事，率军北伐。 军队到达东平寿张县，遇到敌军安平公已沾卷。道济率领宁朔将军王仲德、骁骑将军段宏奋勇攻击，大败敌军。转战到高梁亭，敌军宁南将军、济州刺史寿昌公西夹库杰前后截击，道济分派段宏和台队主审钱之等人用骑兵攻击，立即斩杀西夹库杰。道济进军到吉水边，连续作战二十多天，前后数十次交锋，敌军人数众多，最终攻陷了华台。道济在历城保全全军返回，晋升为司空、持节、常侍、都督、刺史等职务全部保留。道济在前朝立有功劳，威望很高，身边的亲信都经历过百战，几个儿子又有才气，朝廷对他既怀疑又畏惧。太祖生病多年，多次处于危险中，彭城王刘义康担心皇上驾崩后道济无法再控制。元嘉十二年，皇上病重，恰好索鲁入侵边境，召道济入朝。他到京后，皇上病情好转。元嘉十三年春天，准备让道济返回镇守，已经下船了，赶上皇上病情发作，又召他回来参加饯行宴会，趁机逮捕他，交付廷尉。诏书说，谭道济凭借时运机遇，从前蒙受恩宠，优待丰厚，无人可比。他竟然不感激特殊的待遇，思考报答万分之一，反而心怀猜忌，日久天长。元嘉以来，猜忌阻隔日益加深，不义不清净之心，欺下瞒上之事，早已暴露在百姓的听闻中，远近皆知。谢灵运心智凶恶，言辞丑恶，叛逆之心显著，道济却接受他的邪说，每每包庇容忍，又暗中散发金钱财物，招诱不法之徒，逃亡的人一定投奔他，人数越来越多，日夜窥伺机会，希望实现非分之想。镇军将军王仲德往年入朝，多次陈述这些迹象，正因为他位居三公，参与朝政，包容涵养，希望或许能改正，但他长期作恶不改，凶恶终于酿成，趁着朕生病，图谋制造祸端。前南蛮行参军庞延祖完全了解他的奸恶情况，秘密上奏：君主和父亲不可背叛，罪行不容赦免，何况罪孽深重，如此严重，可以立即逮捕交付廷尉，严肃执行刑法，事情只追究首恶，其余不予追究。于是逮捕道济和他的儿子几世黄门侍郎谭植、司徒从事中郎谭粲、太子舍人谭袭、征北主簿谭成伯、秘书郎谭尊等八人都在廷尉被处死，又逮捕司空参军薛同交付健康处死，又派尚书库部郎顾仲文、建武将军毛亨到浔阳逮捕道济的儿子谭仪、谭雍、谭衍和司空参军高敬之，处死了他们。薛同、高敬之都是道济的心腹，有勇力，当时被比作张飞、关羽。起初道济被逮捕时脱下头巾扔在地上说，竟然毁掉了你自己的万里长城。谭雍的儿子谭如被赦免，在世祖时期担任奉朝请。使臣说，谭官出乡里，既受带登朝堂，仕途在平坦路上得以伸展，命运在艰险车辙中艰难行进，因此古人在出世和隐居之间徘徊，在岔路口内心交战。如果自身责任重大，恩情结于君主，即使面临顶祸刀剑，也从容不迫，不以生死为念。当谭道济、谢惠二人受命于西殿，跪着接受托付时，如果死后可以重生，一定会奔赴赴死。到了把握权柄的关键时刻，处在镇主的位置，刚想遏制后来的祸患，防止自身灾难，却使得同工友突然被杀的痛楚，怀亡不是终物的疾病。如果以社稷的存亡为标准，那么义理与此不同。但彭城王刘义康没有阉辣王的罪过，却遭受了楚王英那样的杀戮。如果兄弟中有一人延续寿命，也未必知道最终结局如何。谢惠说，不把祸患留给君主，难道只是空话吗？